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来到了新约中览的最后一个课。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次所讲的启示录。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启示录的大纲。启示录一共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讲到过去的事，是约翰时代所发生的事。第二段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是讲现在的事，也就是教会的时代，包括我们今天的时代都在这一段里面。第三是四章到二十二章，是讲到将来的事，也就是末日的意象。在将来的事里面又可以分成四段，第四章到第五章是讲天上的宝座，第六章到十八章是讲到地上的灾难，十九章到二十章是讲到千禧年的国度以及主再来，最后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是讲到新天新地。我们上次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讲到主耶稣写信给这七个教会，对这七个教会里面都有称赞，有责备，有劝告，有应许。我们也解释过，这七个教会都是同时在当时亚细亚存在的七个教会，而且七个教会也是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的教会都出现这教会的特征，并且也预表从使徒时代一直到现在末世时代每一个时期当时教会的主要的特征。我们讲到以弗所的教会就是预表使徒时代，因为在那时候教会刚刚成立，有好的行为，有劳碌，但是后来我们从历史里面看见以弗所教会失掉了起初的爱心。而士美拿的教会是预表逼迫的时期，在主后一百年到三百年，刚刚以弗所是主后三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士美拿的教会它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也预表了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教会大受逼迫。第三是别加摩的教会，在主后三百年到六百年是预表国教时期，在那一段时期里面因为政治和宗教结合，在真理妥协，也正如别加摩教会他服从了巴兰和尼格拉党的教训。第四是推拉的教会，是主后六百年到一千五百年，这一段时期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是道德妥协的教会，在那个时期里面也正向主耶稣责备推亚推拿教会，他们容许讲先知也洗别的教导。第五是沙迪的教会，在主后一千五百到一千七百五十年预表改革时期的教会，那段时期是名存实亡，外表是活的，但是属灵是死的。在菲拉铁菲的教会，也就是主后一千七百五十年到一千九百年宣教时期，这段时期的教会正如主的形象，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掌管着开关的，那个时候福音传遍了许许多多的地方。而这一段时期的教会，主耶稣对菲拉铁菲是毫无责备的。最后是老底家的教会，就从主后一千九百年一直到现在，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一段的教会主耶稣对他毫无称赞，因为他是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也就是预表现在当今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主对七个教会的劝告，教会都是有属灵的危机，而且这些危机也都是内在的。此外教会也面对着外患，例如他们逼迫要拜君王，还有物质主义、世俗的主义的恶习，假先知的搅扰，这一切都会让信徒们冷淡。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七个教会的书信来加以警惕和劝告，让信徒在极大的艰难中仍然能够持守信心和真道，静待黎明，这样对将来也就毫无可惧了。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就是这本书的第三大段，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也就是末日的意象。四章一开始将来必成的事这个部分，就看见教会那时候已经走完天路，在天上与神同在，这实在是带给受苦的教会安慰和鼓舞，因为属神的人终必在天上 继续的敬拜神。所以一开始就有一幅天上的景象，在四章的一节到五章的十四节，在宝座上有神有主。四章一节此后这两个字就暗示一个新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形，那个就是在天上美丽堂皇但是肃穆的情景。作者约翰这时候被呼召，在灵里面被提到天上，在那里观看神的荣耀和治理世界的蓝图，而且还目睹了一幅天上敬拜的图画，在那里神坐在宝座上，并有环绕周围敬拜他和服侍他的24位长老。24位长老解经家解释就是代表新约的信徒，这24位长老和活物一同在天上，那时候敬拜神，在那个时候有庄严和颂赞的气氛。在五章的一节到十四节记载，在宝座上面有主神，他手里有七印严封的书卷，但是没有人有权柄可以开。约翰看见因为没有人能够配开得那个书卷，便心里焦急而大哭起来。他大哭是因为没有人能够配展开那个重要的启示，但是有天使向他说，只有那个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被杀的羔羊才配展开这本书。这羔羊前来就从坐宝座的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的面前，来伏伏称赞敬拜他，因为只有这位被杀的羔羊主耶稣基督才能够配展开这个书卷。接着从六章的一节到18章24节就记载地上的灾难，这里面记载了就是旧约新约两约之间多次预告的灾难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空前绝后的时期。耶稣称这段时期为灾难以及大灾难两个阶段，在马太福音24章8节和21节。当羔羊每一次开启一个印的时候，地上就发生了灾难，这叫做七印灾。在第七个印还没有开的以前，作者就稍微停留一下，先回头从灾难的起头再补述一些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事，这个叫做插段。这些插段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就是回头看来详细解释或者补充上文，或者也是往前看，就是能够导引到下文。在第七个印展开的时候，就有七个天使出现，每一个天使拿着号筒吹号，每吹一号地上就产生灾祸，名叫七号灾。在第六个号吹过以后，约翰在写第七个号吹响以前，他又暂时的停笔再写第二个插段，以补充上文和引进下文。下面我们就从第六章一直到第18章在地上的灾难这几个七印灾、七号灾以及七碗灾并且插段的情形做一点简单的解释。在六章的一节到十七节是讲到七印灾，每一个印一打开地上就发生灾难。第一个印是白马，骑白马的出现，骑白马的这里是指的敌基督。第二个印是红马，指的热战。第三个印黑马，指的饥荒瘟疫。第四个印是灰马，是指的死亡。第五个印是记载在灾难时期殉道的圣徒，他们求神为他们伸冤。第六个印是指着天上的兆头，风云变色，天地改容。然后从七章的一节到十七节就是本书的第一个插段，这个插段补充上面所写的，就描写144000个见证人受印，他们这是从灾难一开始起头一直到灾难完成的时候灾难圣徒的情形。然后第八章的第一节到9章21节是讲七号灾，当号角每一次吹起的时候地上就生灾难。首先在介绍吹号角的七个天使，然后第一号吹响的时候有火掺着血的爆下降，于是三分之一的地三分之一的树遭殃。第二个号就是火山忍到海里面，海变成血，三分之一 海里面的动物遭殃。第三个号火星降下，江河河水的泉源就不能够喝了，变成苦水， 三分之一变成苦水，第四个号有三分之一的日三分之一的月被打击，第五个号就有无底坑开启，蝗虫飞出，伤害没有神印记的人，第六个号吹响有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被释放，有20000000的军队出现。在10章1节到11章19节又有第二个插段，在这里有描写到约翰吃小卷，表示神的启示先苦后甜，然后约翰量圣城，象征圣城要遭受到审判。第七个号这时候又要吹响了，在第12章1节到14章20节是本书的第三个插段，描写在灾难时期里面有七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就是怀孕的妇人，指着以色列的灾难，第二个是大红龙，指着魔鬼攻击以色列，第三个是男孩子，指着耶稣基督他以前的受害，第四个是指天使长弥迦勒，指着灵界的征战，第五个是讲到在灾难中还是坚守主名的人，这些渔民，第六个是海中的兽敌基督，第七个地中的兽假先知，并且又出现了三幅的图画，讲到锡安山上的羔羊和144000人将来荣耀的胜利，第二幅图画就是预表巴比伦的倾倒，拜受的人有祸了，但是坚守真道的人有福了，第三个图画就是收割庄稼人子再来的审判。15章1节到16章21节是七碗灾，这是最后一系列的审判，第一个碗就倒在有受印记的人身上，生了毒疮，第二个碗倒在海里面，海水变血，第三个碗倒在江河里面，泉源变血，第四个倒在日头热的烤人，第五个碗倒在兽的国度里面，国就黑暗了，而且拜兽的满身是苍痛，第六个碗倒在伯拉大的河上，引起了哈米吉多敦世界的大战，第七个碗倒在空中，天地改容。在17章1节到18章24节是这本书的第四个插段，它描写了淫妇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指政治宗教方面他要受审判，最后在18章1节20到24节讲到这个大臣巴比伦的倾倒，大臣巴比伦也是指将来复兴罗马帝国，并且也是指俗世的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商业的这种社会和制度完全要受到审判，世上的帝国无论多么强大或者嚣张来抵挡神，至终都必歼灭，而且他们的国也要被神的国所吞灭，在11章15节到17节记载变成神国的一份子，所以启示录也正是明显的显出了这个主题，是神的能力能够征服地上一切反叛神国度的预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从启示录19章1节一直到20章15节就讲到喜连的国度，启示录中心的信息的焦点就是集中在主得胜的再来和他再来以后要建立的国度，这两方面的预言是所有的信徒的安慰和保障。主的再来记载在启示录19章1到21节，主再来是千禧联国度建立的前奏，他再来的消息让24位长老和四活物高兴的服服敬拜，他的再来称为羔羊婚娶的时候。19章11节到21节这是一幅主再来的图画，在基督复临在地上的时候，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发出，击杀抵挡神的列邦，接着基督使用铁杖来辖管列国，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反对神的帝国被歼灭以后，主的国度便设立在人间，把兽和假先知扔在硫磺的火湖里。 在二十章的一节到六节，就是建立国度。主再来的目的乃是建立他永远的国度，但他先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他先捆绑魔鬼，然后与赎他的人一同作王一千年。在二十章的第三节特别记载，魔鬼被先暂时捆绑一千年，等到一千年完了还要暂时的释放他。在这里暂时的释放表示说还要将来把他捆绑再审判，可是这暂时释放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在洗莲国仍然有人犯罪，因此可以证明犯罪是由人的罪性而来，非由撒旦而来，也可见人性的败坏，人需要神来拯救。在千禧年最后，魔鬼得到释放，他做垂死的挣扎，诱惑千禧年那时候的人向神做最后的反叛，但是神审判的火要从天降下来毁灭他们，在二十章的七节到十节。随后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就出现，清算从创世以来反叛神的罪行。最后的审判称作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坐宝座上的是耶稣基督，因为神把最后审判世界的权交了给他。在这时无数的人都复活了，在审判的座前等候审判，这些人都是历世历代不信神的人，也包括在千禧年时期不信神的人。保罗曾经说，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这个时候就是世人遭到审判，罪恶彻底被清除的时候，使不义的口也被塞住，神的荣耀也得到彰显。在二十一章的一节到二十二章的五节就记载新天新地，一切为新天新地出现的筹备都就绪以后，就是从启示录四章到十九章的记载，约翰看见一个新的异象，这个异象和以前的不一样，以前的是审判的、血腥的、痛苦的、咒诅的、死亡的，但是现在新的异象是祝福的、祥和的、安稳的、平安的、快乐的，没有死亡，只有永生。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赐福给人。根据二十一章第三节所记的，新天新地是天国的最后一个阶段，而且也是救赎的最后一个阶段。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永远同在，神人的关系恢复到正常，这是千万年的救赎到现在到了一个最高峰，也是最后应验的时期，更是神与人所立的各种的圣约都达到完满结束的时候。如今神一切的应许到这里没有一点不成就的。新天新地与旧天地也是不一样的，基本的形质经过消化以后，就变成以一个新的形质、新的姿态出现，就像没有了海，旧的世界里面 71% 都是海洋的世界，海洋是生物循环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在新天地里面人人都有永生，海洋的存在价值也不再需要有了。新天地里面没有悲哀、疾病、疼痛、死亡等的人间痛苦，日月之光也不用存在了，神将它在创造周第四天所聚集在日月之上的光收回，因他自己亲自成为人间的光，他本来就是世界的光。在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记载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中心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它也被称为是羔羊的妻，现在打扮的美丽绝伦。圣城里面的大小的体积实在是难以置信，居民包括了历代的旧约的信徒二十一章十二节，还有历代新约的信徒二十一章十四节。城里面没有圣殿，因为人人可以直接的敬拜神，不用透过一些古旧的仪式才能够敬拜，这一切都是因着人可以直接的亲自见主耶稣基督的面，这也是救赎的最后的阶段， 正如约翰先前所说的，我们必见他的真体，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又像约翰更先前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现在这些话的真实性都在这里应验了。所以圣经的启示以新天新地做一个结束，也是天国在人间美满的结束。本书最后二十二章六节到二十一节是结语。首先有天使的吩咐，在神向作者所做的这些启示结束的时候，天使再补上一个见证，说这些启示都是正确的。接着主耶稣自己也宣告，在二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主耶稣宣告他自己的再来，而且也宣告自己的身份，用他的身份来证明他必成就所预言的。二十二章十七节也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圣灵内居在教会，教会是主的心腹，所以约翰最后说，圣灵和心腹都一起邀请，请一切口渴的人都来取永生的水喝。看完了上文那么可怕的审判，这个邀请更是重要。最后约翰的见证在二十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约翰不甘后人，自己也做一个见证来引证他上面所说的意象都是正确的，并且添上阅读之福和删减之咒诅。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约翰更附上耶稣他的见证来佐证他的见证，以免人误会忽略或者轻视。这本书最后一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本书以愿主的恩惠到临来做结束，因为如果要逃脱上文所说的一切的灾难，恩惠是必须的。这也是全部新约启示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启示录也就结束在这里。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共新约中览，这是第三十课。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复习一下新约从四福音开始到启示录每一卷书它的目的和主旨。四福音一共分成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是证明耶稣是神的弥赛亚王，他的主旨就是以色列的王。马可福音是指出耶稣是神的仆人，他的主旨就是以色列的使命。路加福音目的是描述耶稣是神的完人，主旨就是以色列的模样。约翰福音他的目的是引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主旨是以色列的神。借着这四本福音，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这位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接着四福音以后就是历史书使徒行传，指出救恩转到外邦人的身上，主旨就是教会的使命。接下来就是书信，书信里面又分成保罗书信以及普通书信。保罗书信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十三封，普通书信从希伯来书到犹大书一共有八封。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主旨，像保罗书信里面的罗马书讲出福音是全地的需要，哥林多前书指的福音在教会问题上的应用，哥林多后书讲到传道的职分，加拉太书因信称义，以弗所书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腓立比书基督是人生一切的满足，哥罗西书福音是真理的道，帖撒罗尼迦前书主的再来，帖撒罗尼迦后书主的日子，提摩太前书是谨守自己和主的道，提摩太后书施治传道，提多书坚守主道努力劝化，腓利门书是讲主的赦免。在普通书信里面，希伯来书是讲 基督的超越。雅各书讲到信心与行为的对称，彼得前书为主受苦，彼得后书是防备被盗的异端，约翰一书是相交与相爱，与神相交，与人相爱，约翰二书彼此相爱的劝诫，约翰三书是接待的服侍，犹大书是历辩真道，最后启示录是讲天国在人间。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位至大的真神，因为你就是那位永恒的救主，你为了爱我们，你道成肉身在这个地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你为了爱我们，你复活升天来称义我们，也在天上为我们祈求。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宝贵的话语启示教导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而生命长进，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心里面刚强，因着你的话语带给我们永远的盼望，让我们今天虽然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却在天上，让我们今天虽然还没见你，但我们已经见了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所应许的都必成就，将来我们见你的时候也必像你的真体。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托住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每一时刻都有你的话来安慰，来教导，来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用你的恩膏涂抹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活在地上实在是有福的，实在是喜乐的，实在是充满盼望的。但愿我们在地上所做所行都完全讨你的喜悦。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